次嘅胜利，使毛泽东更加坚信自己嘅意志，一切都要按照佢嘅意愿去办，佢嘅权力唔能够有一点分散。尽管佢曾经退居过二线，但系当佢发现咁样做并唔能够使佢心态安然嘅时候，佢又得出咗相反嘅结论。佢唔净止要身居一线，甚至于身居前线，而且要发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嘅力量，搞到佢地覆天翻。秦始皇算乜嘢？唐宗宋祖、成吉思汗亦可以一笔勾销。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佢嘅眼光永远向住前方，标新立异系佢性格嘅特点。毛泽东的这种性格特点贯穿他的生命的始终。青年时代，正当他的大多数的同学伙伴高喊着科学救国、教育救国、实业救国等等的时候，正当有些青年成日花前月下，成日探讨女人的魅力的时候，毛泽东却在思考中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，提出了革命救国的论断。对于女人，她似乎无下顾及。中时分，那些衣冠楚楚、有钱有势的子弟已经酒足饭饱地离开食堂，去打牌、去闲谈、去散步。食堂里面渐渐空了，只见一个布衣青年急急地赶来，好的饭菜早就卖晒了，即剩返一啲冇人问津嘅饭菜喇。呢个高高嘅青年冷送嚟送冷饭，食得非常开胃。一个西服革履嘅青年向佢行过嚟话：点呀，梅菜仲香过枪鱼呀？毛泽东用鄙视嘅眼光睇咗佢一眼，然后理都唔理佢就行开喇。每一日他几乎是来食堂的最迟的一个学生。中年的毛泽东正当日寇铁蹄在中国大地上步步进逼的时候，当时有些人认为应该主动、主动再主动，进攻、进攻再进攻，同日寇进行死打硬拼的阵地战。他呢，他说提出了自觉的被动，他决定一退再退，退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。退却是为了进攻，是为了胜利。由此可见，他是几咁善于相反相成。西安事变当时好多人都力主杀蒋，毛泽东却力主不但不杀，仲要放蒋。当时好多人对毛泽东的主张不理解，发牢骚。事实证明此举英明啊。晚年当人都觉得应该开始和和平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，当人沉浸在胜利的欢呼声中的时候，当人啱啱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走下来开始营建自己的安乐窝的时候，毛泽东又开展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，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。他动则不穷，举则不迷，他将解放战争的胜利比作一出戏的序幕，比作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。三反、五反、反右斗争、反右倾斗争，一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，他总结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，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：造反有理。真是高度概括，但是概括得失去了时间地点的限制。他的理论毕竟是根植于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，毕竟没有突破中国的传统的小农经济式的基础和规律。毛泽东标的身、立的义仲是中国式的。这种性格特色 同样表现在他晚年的日常生活之中，表现在他对普通的事情、普通的人或者物的看法之中。1975年8月的一日，晚饭之后，毛泽东、张玉凤、孟锦云、李宁斯在一起看电影，片名《云中落秀鞋》，是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厂出品，内容是这样的：一个原来屋企的小姐不小心跌了后花园的枯井里面，生命危在旦夕。袁凯贴出告示，边个能够搭救小姐，就将小姐许配佢为妻。两个青年同时要救小姐，咁啊商量好，一个落许，一个在上边照应。将小姐救上嚟之后呢，就听从小姐嘅意愿，佢中意嫁边个都可以。一个青年将只螺用绳绑住，将另外一个青年呢吊到落去井底。落去的青年呢，见到小姐已经奄奄一息了，井下又黑又潮湿，空气稀薄。那个青年赶紧将小姐放在螺里面，嗌上面的青年向上拉。咁井上的青年呢出嚟咁拉，小姐终于救上嚟啦。小姐虽然气息奄奄啊，但依旧美丽动人。井上的青年一见小姐，赶紧用一块大石冚住井口，抱住小姐回入原来间屋。呢、这个青年个心谂，井下嗰个青年点样嗌亦唔会有人听见噶啦。过得冇几耐呢，喺井里头就会闷死，自己咪就娶咗小姐成其美事咯。果然，嗰个青年作为小姐嘅救命恩人，就做咗原来嘅女婿啦。那个井底下边嘅青年呢，等小姐上去之后，以为再将个螺吊落嚟拉佢啦，但系左等右等，唔见吊个螺落嚟，而且冇几耐，自己头顶上嗰一啲啲光亮啊，一下俾嘢冚住啦，当堂一片漆黑。佢又呼又喊，唔见反响。佢心谂弊啦，肯定系井上嗰个青年陷害，自己唔单止娶唔成小姐啊，而且一定会喺井里头焗死添。佢又睇一睇自己揸住嗰只绣花鞋，系一只白短绣花鞋。虽然井下伸手不见五指啊，但呢只鞋呢，佢系闪住白光。佢似乎又有咗生嘅希望啦。原来呢只鞋系拉小姐上去嘅时候，只鞋甩咗，啱啱落喺呢个青年嘅手上。佢好小心咁捧住呢只绣花鞋。呢只鞋啊，系佢搭救小姐嘅见证啊！佢睇一只绣花鞋，又摸一只绣花鞋，谂下点样先能够喺井里头逃跑出去。小姐同井上面嗰个青年呢，已经喜结良缘啦。一晚，小姐忽然间发咗个梦，梦见佢正喺后花园里边赏桂花，忽然间喺天上飘咗一只绣花鞋落嚟。呢只鞋正好落喺小姐嘅脚下，小姐低头一睇，系自己失嗰只鞋，咁自己正话想去执啦，哈、啊、鞋忽然间唔见啦，喺佢面前有个英俊嘅青年企响树，嗰、那个青年讲俾佢听救佢嘅经过，讲完就飘然而去啦。小姐醒翻之后，左思右想，我心觉得好奇怪。自己失咗嗰隻绣花鞋，确实到而家仲未揾返。莫非真係好似梦中嗰个青年讲嘅咁嘅？小姐正喺度想緊呢件事，嗰、那个梦中青年忽然间敲门入嚟啦。咪一切身上大白啦，小姐由父亲作主，赶走咗嗰个狡猾嘅青年，再嫁俾嗰个死里逃生嘅青年。至于嗰个井下嘅青年点样死里逃生，咁自然系有神仙保佑啦。呢个系中国传统嘅民间故事，讲俾人听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嘅道理。咁呢一类故事啊，喺中国民间老百姓都算系千古流传。睇完呢部影片， 主席问咗小张、小孟、小李一个睇上嚟好可笑嘅问题。你哋话呢两个救小姐嘅青年边个好啲啊？小李冲口而出话：当然系喺井下嗰个青年好啦。小孟话：仲使讲嘅，井上嗰个青年啊，真系坏噶啦。佢唔净止贪天之工具为己有啊，仲陷害别人添。主席又笑住问张玉凤话：张姐，你自不然亦同佢哋一样嘅睇法啦。小张话：差唔多啦，呢个好明显嘅道理嚟嘅。我真系唔明白啦，你点解要问咁样嘅问题嘅？我同你哋嘅睇法唔系点同啊？我觉得仲系嗰个井上边嘅青年更好啲。主席讲到呢度就唔讲字啦，望住佢哋三个，意思系等待佢哋嘅反驳。小孟问：咁点解啊？我哋都唔明白啦。嗰个井下青年对问题嘅考虑太简单啦，佢缺乏周密嘅思考。佢早就应该想到井上嘅青年会使出呢一招噶嘛？佢太蠢咯，仲系嗰个井上嘅青年聪明啊！主席兴趣好浓咁同几个姑娘争辩。小张首先反对主席嘅意见，佢聪明，佢奸猾系真，呢种人啊太过唔老实啦。小孟又话。咁佢亦唔应该为自己嘅利益去害别人噶。主席话：咁就系得一个小姐，佢唔去害，佢能够得到咩？睇嚟啊，佢系好爱呢个小姐啊，咁就叫做爱之深切，恨之深狠啦嘛，相反相成啊。小张话：横掂我哋都讲唔过主席噶啦。总之是你有道理啦，是不是啊？小张是想结束这场争论。的确，当啲人不约而同咁同情嗰个忠厚老实嘅井下青年，憎恨否定嗰个狡猾嘅井上青年嘅时候，毛泽东是唔同意呢种公正嘅睇法。佢甚至对呢个井下青年一啲同情都冇。毛泽东的确有自己独有的思考习惯，他时时在人们习惯的思维规律里面摆脱出来，在事物的几个方面分析问题。这点可能是他成为一个思想家所必要的。好与坏，大与小，快与慢，强与弱，真与假，美与丑，善与恶等等之间，他会看到他们之间的转化、变化、运动、发展是永恒的，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。五十年代，毛泽东曾经陪民主人士去十三陵游览，他们将十三个陵墓逐个都看过，见到皇陵那种残破的败迹，不少人发出慨叹，不少人向毛泽东建议在国泰民安的时期呢，就应该将这十三个陵修复他们给人们参观。毛泽东面对断壁颓垣、碎瓦乱砖、草木斜阳，发表了这样的意见。他说，这些皇帝想不朽，真是可笑亦可悲，用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自己立碑，简直是可恨。真正的碑应该立在历史的记载上，立在人民的心里面，这才叫做封碑，这才叫做不朽嘛。破坏了的东西就不必再要去花大气力修复了，破败才是他们应有的历史真实。人们在这处应该想到历史，看到历史的演变。的确，当人们来到这个皇陵的时候，如果能够面对此景，发思古之幽情，想象这个废墟当年的盛况和他的兴衰荣辱， 而想象往往比眼前更丰富，咁就够啦。十三陵留低嘅系历史，佢嘅价值早就超过皇陵嘅本身。毛泽东喜欢从相反嘅另一面去分析事物，呢个系长久以来嘅习惯。呢个可能系佢能够得出一啲比较准确嘅判断嘅来源，因为佢唔单止睇到人们容易睇到嘅嗰一方面，亦睇到咗人们唔容易睇到、极容易忽略嘅嗰一面。毛泽东多次精读《红楼梦》，佢系将呢部书作为历史嚟读嘅，因此佢话唔读《红楼梦》就唔了解封建社会。主席有一日忽然间问小孟话：孟夫子，你睇过《红楼梦》吗？小孟话：底书就冇睇过，呢本书啊，我真系睇过一次噶。
哦，睇过《红楼梦》啊？咁你讲嚟听下，有咩想法？呢本书好睇嘛？
有啲地方系好好睇噶，刘姥姥入大观园嗰段写得真系有意思啦。不过有啲地方我唔系点睇得懂嘅。
系啊，《红楼梦》我都睇过十几次啦，有啲地方都仲系未睇懂，呢点唔奇怪嘛？
主席啊，我点解睇到最收尾，见到佢哋嘅家族四分五裂、家境败落嘅时候，我心里边啊，硬有啲同情嘅呢？
系咩？唔净止你同情啊，我亦同情啊。不过我一谂，就唔同情啦。荣国府、宁国府嘅败落，只不过系暂时丧失咗食人嘅权力。呢、这个府同嗰个府嘅此起彼落，不过系九咬九嘅输赢啫。同情系大可不必嘅。
我同情林黛玉，不过呢就唔喜欢贾宝玉嘅。佢对咁多个女仔都好好嘅，咁算系咩嘢？一啲都唔专一嘅。
林黛玉有句说话讲得好啊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她是个好有头脑的女仔，但是她的脾气呢亦好得人惊。贾宝玉是个好有性格的男仔嚟噶，佢对女仔好是因为佢觉得女仔受压嘛。大观园里面的女仔总是比那些男人干净得多。你呀、啊，仲唔懂贾宝玉？
仲有一次，主席同小孟谈到俄国嘅普希金。本来主席好少谈到外国嘅作家嘅，但系呢次突然间提到普希金啦。主席话：
俄国有个诗人普希金，佢写咗个童话《渔夫和金鱼》的故事。我非常喜欢啊。
小孟话：渔夫和金鱼的故事，我读小学的时候睇过呢出动画片啫。那个贪心的老太婆啊，真系可恶啦！
你就系会睇到那个老太婆的贪心太过可恶。不过呢，你冇睇到呢个贪心之中有可爱的一面啊。
个老太婆一味要老头子去问金鱼要呢样要嗰样，最后仲要做女王，仲要叫金鱼嚟服侍佢。金鱼嬲啦，老太婆仲埋一切都冇咗咯，只系得翻个烂木盘。
一个人贪得无厌系唔好，但系人要贪得有厌，恐怕世界就唔前进啦。你话系唔系呢个道理啊？都满足咯。到咗厌嘅程度，咁仲要变革，仲要追求乜嘢呢？
呢、这个又系毛泽东嘅观点，佢赞成老太婆嘅追求。孟锦文嘅结论系：主席嘅睇法成日同我哋唔同嘅，呢、这个人啊真系怪啦。小张亦有同样嘅睇法，佢就系怪。你话系黑嘅，佢偏要话系白嘅，佢喜欢对立嘅。
难怪年青时代嘅毛泽东，老师喺俾佢嘅诗嘅评语里边就称佢为怪才。仲系毛泽东经常讲嘅嗰句说话：，你哋叫做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啊！小孟话：，我哋成日系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你呢？成日系又知其一，又知其二。毛泽东系个怪才，佢嘅才可能系来自于佢嘅怪。